三三以后，他就到新加坡，然后就转到马六甲。在马六甲的时候呢，他就结识了认识了另外一个姊妹，然后呢，他们又结婚了。那么同年呢，六月他们就跟妻子呢就移回到澳门。然后呢，这个郭夫人呢，就在第二年九月三十号在澳门就办了一所女校。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女子教育的第一个没有过的。那郭士腊呢，在校内呢就兼任中文的老师。那么而且这个郭夫人呢也收养很多的盲女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盲人教育之母，也算是他的妻子。所以郭士腊在澳门的期间多次来往于福建各地，那么从事个人布道，派发宣教单张和书刊。所以不要忘记，实在说来呢，真正早期的时候对于福建的福音，那郭士腊实在是个很重要，因为他打扮就是福建人的打扮。1834年4月郭士腊就回到马六甲，把自己过去几年在中国沿海一带旅行的时候所见所闻的就写成游记，叫做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那这个呢，现在不要忘记，大家可以上，如果懂得英文的话也可以上网去下载，是不要钱的。那你就要把郭士腊这个名字打对就可以了，应该可以下载这本书的。那么后来呢，他是以荷兰文、德文、法文还有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的。那么后来，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他的贡献就像非洲的利文斯顿一样，还有有人认为他就像那个 Arabia、哦、就好像那个 Lawrence of Arabia， 那这是另外一段故事，反正就是很传奇的人物。那么根据这些的确看见他真的为了福音真的什么都肯摆上。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要认识他这个人，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看看他写的东西啊，那这样就真的能够认识他里面的世界。那如果我们现在又懂得他的背景啊，普通大家不大注意一点就点过去，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而且很明显的圣灵好像在那好像布置一切，那你就看见这部棋是太奇妙了。所以这个呢，我想看了这本书以后应该给大家会有帮助的。而且他是个多产的作家，从1834年开始，慢慢慢慢的他的东西就开始陆续的问世了。他总共有85本的著作，有85部的巨著，那中文的有61部，日文的2部，还有呢用泰文的1部，荷兰文的有5部，德文的7部，英文的是9部。内容呢就很广泛了，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因为你要传福音，你要告诉这里那里，他们当然要需要。你如果是中文的话，你当然是要介绍英国的地理，如果就是开大家的眼界，地理、历史，还有呢圣经真理、教会历史、人物传记、月刊、杂志、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就是保卫，就是真道，还有贸易通志，还有文法书字典的什么等等。那么而且他比较著名的就是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这是给外国人看的，你知道说中国人大概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然后什么中国史略啦，还有呢道光皇帝传。所以你看这个人稀奇的很啊，他也有时间写道光皇帝传，那么等等。所以呢他自己呢总是觉得他是爱汉者，因为是 lover of Chinese, of the Chinese, 他总是觉得自己是爱汉者。所以你看见神是用他，但也许他太聪明，所以太聪明就会闯很多的祸。1837年6月24号那郭士腊呢就和一些传教士就坐船呢就往日本去看看有没有探看有没有可能。结果没有可能，我们刚才说过，因为曾经他们在船上遇见船难，那么就收留了一些日本水手，那么他没有抓放过机会，他就跟他们学日文，然后就把一些东西就翻成日文，然后就看去敲敲门，看看能不能把日本的门打开。所以你看这个是在他的心智是很清楚的。那么郭士腊呢非常有语言天才，在华语方面他能流利的可以讲官话、闽南话，还有潮州话、客家话， 那么他在曼谷宣传福音的时间呢，他已经开始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不过他所翻译的不是中文的圣经。到了1831年4月1号，国士纳呢就写信给伦敦传道会说，在暹罗差不多3年后就完成了暹罗文，也就是泰文、高棉文还有老瓜文的新月的译本，那么以及一些小册子和这字典，那都那个时候做的，所以他的确有过人的精力和体力。那么1833年呢，荷兰传道会就资助他，就是泰文的路加福音修订本可以出版。那此外呢，这个国士纳也把约翰福音的日文翻成日文，那个时候他准备翻好了以后就要去送给日本人，就想去敲那个门，没有成功。那个但是这个日文的这约翰福音也是1837年出版。那么在中文翻译呢，那很重要，他首先呢就参与修订了马里逊的圣天圣书，就是他翻译的新旧约，因为他自己都不满意嘛，所以他期待他的儿子还有下面接手的人，所以就组成了四人小组。那其中呢，一个是麦都斯，我们讲过了，一个呢就是他的儿子马里逊的儿子，还有一个就是国士纳。那结果呢就产生出一本全新的中文文理的一本。所以在1834年马里逊逝世不久以后，这项修订的计划就展开。那么参与修订的工作一共有4个人，就是我所说的除了国士纳之外，还有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斯，就是影响麦德森的，还有就是美国公理会派来的一个传道人，再加上马里逊的儿子马鲁汉，所以刚好这4个人。最后他们终于呢就印度的首都就印行了这个新约的圣经，那么就叫做新遗诏书。那么新约出版了以后，他们再接再厉就继续的旧约的翻译。那么然后呢可以说旧约的后半部几乎是国士纳一个人独立来完成的。所以到了1838年旧约的出版在新加坡印行，所以定名叫旧遗诏书。所以后来呢等到最后他们总名称就是新旧约叫做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所以这就是后来最后记得这些都是在1842年已经完成的。所以等到他送给那个清廷的官员的时候，就是签约的清送给他们圣名的时候，是他自己完成，就是他修订过的这些。好，下面稍微讲一点点，因为他要做翻译，所以当然跟政治圈的跟外交圈有一点关系。所以1839年8月的时候，那么清廷呢钦差大臣就是李则徐就奉道光皇帝的命令就来到广东禁烟，那么就把侨居在澳门的200多个英国人就完全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国士纳呢和全家呢就逃到香港去香港就在吉水门那个地方就暂时躲一下。那么然后呢到了9月4号的时候，英国商务监督呢义律就派遣国士纳呢就到了九龙负责食物和淡水补给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后来啊1840年英国海军提督叫做义律在天津和清廷办交涉的时候，国士纳呢也曾经担任英方的翻译官。所以1841年那么国士纳就返抵澳门，同年的8月，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英国商务总督又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又被聘为做翻译官，那么而且国士纳呢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澳门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就交给另外一个人叫做罗孝全，其实是 I.J. Roberts， 那这个人后来是影响了洪秀全，影响了太平天国。那么到了同年10月，英军就攻陷了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全权的特使，英国全权特使呢就以宁波为驻军的总部，然后就让是国士纳呢就做舟山的行政长官，那么专门管理华人的事务。那么这个就像福华道一样，那么一共在那有7个月。然后1842年8月12号，当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 国士纳呢也是英方的主要议员之一。那么在条约过程中间，国士纳不时候那常常他只要抓到机会就向满清的官员赠送圣经，所以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事。然后1843年8月就担任什么呢，担任香港的福华道，福就是安抚的福，华就是华人的华，道是道理的道，那英文就是 Chinese Secretary，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八月的时候刚好是马汝汉死了，他本来是最早做那个福华道的，所以九月的时候呢，国士纳就接任香港的福华道，专门负责香港华人的事务，还有呢兼办满清官方的事务。所以呢，到了1844年，那么当清廷代表释英到香港签约的时候，国士纳正是那个时候港督的华文翻译。从此以后呢，国士纳一直是担任华文的翻译，一直到他1951年逝世为止，被逐结局为止。那现在呢，来到最重要的就是他创立了福华汉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等于内地会的前身。那国士纳虽然在香港移民地方的政府中间身居要职，但他没有忘记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他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福建话向前来聚会的华人讲道。那早饭以后呢，他再用客家话和其他的方言就传另外一篇的信息，然后呢才开始处理他的事务，才开始正式上班。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国士纳开始推行一个新的一个传福音的理念。他认为说要将福音传遍中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劝导来归向基督。所以他希望说华人自己的传道人进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团体，而由欧洲基督教就是欧洲差会所派来的传西教士来中国训练中国传道人，并且给他经济的援助。那国士纳就把这个理念就付诸实现。所以下面我想念的稍微比较细一点，因为这个是那么所以在1844年2月14号在香港就创立 The Chinese Union， 那英文就是福汉会，福就是祝福的福，汉呢就是汉朝的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欲汉人信道得福的意思，他的意思要汉人信道得福的意思。所以福汉会的创办人呢有会员21个人，除了国士纳和罗孝全之外其他都是华人，而且让华人担任主席。那么就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最早有华人主这个有这个中国人这个独当一面的一个组织。所以呢这个就证明说在国士纳他的感觉里面，那么中国的福音，中国的福音要福音化的话一定要靠中国人。这个组织呢不是教会，不是传统的聚会，而是一个传道员的训练的中心。所以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教导和实践并重的。那么经过培训的传道员呢考试合格以后就被差往远近地区从事布道和散发福音单张还有书刊这些工作。所以福汉会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会员人数呢是逐年的增加，从1844年是21个人，到了1850年的时候就是1871个人。那其中呢有传道人20个人，那传道员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河西等省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设立了传道分站。在国士纳的呼吁和求助底下，1846年，然后呢就有一些传道人就有一些从德国呢各地就派了传道人来帮助。所以到了香港呢最后呢就是来帮助来训练这些人。那么由于这个国士纳呢他是一向是以来者不拒的原则吸纳新会员，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会员呢是好的坏的不整齐，所以许多会员呢甚至是吸食啊鸦片或者是行为非常恶劣的人。那有些会员呢在取得书刊以后并没有前往指定地方分发， 就回来领薪水。那也有一些会员呢，他把这些书册就卖了以后，那么自己图利。那么国士啦呢，因为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来得及察觉这些不良的